礼拜五 Joy 时间 Joy，
嘿，
今天要为我们谈什么呢？今天很多大事啊，
是啊，
今天你看华人的诺贝尔奖颁发唐奖，
嘿，
是吧？也是一大事件，
嘿。然后那个，事实上我今天讲的题目也是因为我昨天有去那个参观那个颁奖典礼，临时受了刺激。
哦、啊，怎么说？
因为昨天第一个领奖人是那个挪威第一任的女总理，是一个41岁就当上女总理的布兰特哈、啊。然后呢，因为她讲话模样太有气势了，我就突然想到说，最近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时候，代表 yes 的那一方就赞成独立的那一方。一直想说我们要做挪威，我们要做挪威，我们要效法挪威，我们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挪威。所以我就想说，趁这个机会，也是延续我两个礼拜前的话题，因为我两个礼拜前是讲苏格兰公投嘛。今天我会先讲苏格兰公投对我们两岸关系的意义，然后我就来花多一点时间来介绍挪威。
好，
我要意思我的意思，我先讲一下我的结论。我认为苏格兰不可能，就算它独立了，也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挪威。不过我先说，
但是等一下，苏格兰公投对于台湾很多关心的民众来说。就是说，哎，如果他成功了，台湾有没有可能变成下一个苏格兰？
哦，我觉得这个太扯了，所以我一开始要讲这个。
要开始讲这个，
因为我发现我有很多连友哈，当然可能他们都
什么？等一下，连友就是脸书的朋友。
我看脸书感觉的哈，就是说、啊、我感觉就是说，他们可能都是本身很支持台湾独立，非常希望有一天台湾也能够像苏格兰这样子有一个独立公投。所以呢，他们都好希望苏格兰独立成功
啊。
然后呢，我是觉得说。首先我是认为苏格兰是苏格兰，联合王国是联合王国，基本上我们是台湾人哈、我们是不应该表态的，因为那是他们的事、我们无论他们结果如何，我们尊重他的决定，我们祝福他就好了、所以就本来我一直没有讲说这个我们台湾人应该怎么看苏格兰公投啊、不过现在应该公投已经结束了，而且看起来是反对改变现状那边赢了，所以我们来可以讲，我可以简单说，这对台湾实在是太好了。这对台湾是太好的。不管你要独立也好，还是你如果是希望台湾将来有自由选择权的话、这个结果对我们台湾是最好的。所以我要先讲，并不是说苏格兰独立成功了，我们就是台湾独立，可以靠公投独立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这两者是不相关的哈、我要先讲苏格兰的这次独立公投跟哪一天台湾独立哈、状况有哪一个五大不同哈。首先苏格兰跟英格兰基本上他们的大小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他们是平起平坐的，
是、
他们有个平等的关系，基本上台湾跟中国大陆差太远了。我今天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呢，如果说有统独争议的话呢，世界上跟我们最相近的以大小来论的话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关系、可是我算了一下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人口差距是多少，乌克兰人口4500万人，俄罗斯人口14000万人、意思就是说俄罗斯的人口只是乌克兰的 3.1 倍而已、中国大陆人口是台湾的几倍咧，一边是2300万嘛，一边是13亿嘛、中国的人口是台湾的56.5倍。所以光这点我们跟苏格兰的那个的立足点就不一样了。
是。
这个代表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口比我们大太多。意思就是中国要欺负台湾的筹码比英格兰要欺负苏格兰的筹码大太多了。所以这点我们就不一样啊。
是。
第二个哈。苏格兰跟英格兰当年统一成联合王国1707年的时候，的确英格兰有乘人之危的成分，就是说他有去强迫苏格兰让你没有除了跟我们统一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可是呢台湾变成中国的一省没有类似的类比。就是说历史上英格兰对这个联合王国对苏格兰的所谓的 historical claim, 它的历史的这个主权主张哪里来的，跟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哪里来的就完全不一样的。基本上我认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是来自福建沿海的人当年移民来台湾，是这个造成了这个主权主张。让中国对台湾有主权主张，性就是台湾现在最主张独立这些人的祖先带来的中国带给台湾的主权主张。你今天如果说台湾最赞成台独人是原住民，我们还可以说我们跟苏格兰比较像，
是。
可是呢不巧最赞成台独人并不是原住民，是福建。
你说在血缘上他是有牵绊或者有历史因素。
是这些最赞成台独人的祖先 带来把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带到台湾来的、嗯、所以我说这点我们又跟苏格兰不一样、啊、第三
来等一下，如果说这一点有这样的不同的话，他在比如说我们讲加权值上是不是也会也会比较无效，
今天苏格兰可以去
任何人都一样的，
今天苏格兰可以去说诶我们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是被你们逼迫、嗯、所以才强迫跟你们统一的、嗯、基本上台湾哈，因为基本上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有第一次是来自明朝清朝的中国来台湾的移民、嗯、第二次其实是1949年蒋介石把中国内战带来台湾，这两个啊、嗯、因为我会觉得说台独的人去放那个开罗宣言，太放大那个开罗宣言了。嗯，因为你那个前提是说，好像没有开罗宣言的话，台湾就独立似的。嗯，啊，那个我是怀疑那个说法，因为我认为有没有开罗宣言，毛泽东都会来打台湾这样子哈、嗯。好，那第三个呢？严格说起来，苏格兰这次选举，它是一个改变现状的选举。很多人把它想成是统独的选举，事实上另外一个看法是说，它是一个 yes 就改变现状， no 就不要改变现状，就维持现状、嗯、所以呢，它如果要类比来台湾的话，台湾如果是改变现状的话是统一耶，所以应该是说苏格兰独立要我们要把它看成台湾的统一才对，台湾跟对方统一才对、嗯、所以呢，如果说台湾也要来办一个选举来改变现状的话，那应该是苏格兰独立成功就要等于台湾的两岸统一、嗯、很多人想说不对，改变现状的话对我们来说是独立哈。我会说独立的话，因为基本上我们是因为我们96年开始有全民普选之后，
是
事实上我们
实质上的主权，
我们事实上有实质上的主权的，我们不像苏格兰，因为苏格兰这次 yes 如果过的话、嗯、他们马上要去跟英国谈如何分担他们的外债、哦、国防的那个武器啊，核子武器啊怎么移动这样子、嗯、基本上台湾是统一才需要谈这些事情，
是
好，独立是不用谈这些事情的，
就是以改变现状的观念来看统独问题了，
是的哈。而且呢，如果哪一天因为中国如果受到这次苏格兰独立成功的启发，他也来给我们操作统一就是改变现状的公投的话、嗯、他其实他的筹码是很大的，这是我刚刚要强调中国人口是台湾的 56.5 倍的原因、嗯、他有哪些筹码，他吸引更多台湾人去中国工作，或他派更多的中国人来台湾定居，嗯、啊，这个筹码实在太多了，所以他要给我们推动要改变现状成功的选举，要看中国想不想做而已。中国想做的话，我认为长远来说他是办得到的。啊、嗯，那再来哈、啊，我们知道苏格兰这次呢，就是说这30年来啊，他的独立意识会变得突然这么强的原因，关键因素是北海石油。嗯、啊，我觉得光这一点是用北海石油来加强他的独立意识，我就不认为我们台湾人为什么想要去佩服苏格兰的独立意识了。 啊因为呢，这个呢，今天我们台湾如果发现海外石油，基本上我们不必跟中国分。嗯，可是我们要担心的是哪个地方发现石油？
是
伊朗发现的石油，所以准备说，哎、欸，那我们要跟东部共用就好了，嗯、我不要跟你西部分、嗯。还是说屏东发现的石油，所以我们要南部独立、嗯，南台湾独立，我们不要跟北部分。或者说，
是
北台
湾
内
部也有因为资源的占有和或者是分享的不完善，
对，
而产生这种问题。
对，我们要想的是说，哪一天台湾的哪个地方发现了石油，都突然不想要跟另一半分嘛？所以这怎么是来跟台湾跟中国？要不要统一做类比咧、嗯哦、第五个、哦、我说这个也绝对不能类比的原因、哦嗯、这是我讲一个比较残忍的话、哦、苏格兰它是有尚武的传统的、嗯、苏格兰去念军校人很多、哎哦、他们呢这个200年来就是大英帝国全盛的时代、哦、一大堆军功都是苏格兰人立下的、哦、当年美国南方宣布独立的时候，他敢宣布独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将军都是南方人，因为南方人他们有奴隶嘛、嗯、所以他们不喜欢工作，他们喜欢有荣誉感，荣誉最有最能够有荣誉感的就是去
做将军，
去考军校嘛、嗯、所以呢，这个台湾基本上如果要捍卫我们的独立的话，基本上我们拿不出这个尚武传统。嗯哼，我们呢，我们台湾这几年来维持我们事实上的独立，当然不只是靠老美而已，我们也有武力。可是这个武力，这个尚武传统，基本上是蒋介石带来台湾的哈。我们的年轻人，像我们这次太阳花的这一代，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偶像是郑南榕哦，他们喜欢讲郑南榕那句话：“我是 我是郑南榕，我支持台湾独立、嗯、啊。我会觉得这个有一个错觉，就是说台湾独立好像是一种 entitlement， 我宣布我要有就应该要有的一个权、
嗯嗯、
的一种应该享有的权利
是、
啊、可是呢我会说、啊、苏格兰也好或美国南方当年脱离南方脱离联邦也好，他们其实都有一个苏格兰这次当然没有武力捍卫的决心、啊、可是我说一句，如果有的话，如果万一有他跟英格兰关系变那么坏的话，他们是拿得出那个尚武传统的
嗯
啊。然后南方当年是真的有武力捍卫自己的决心，他们在宣布独立的哈、
嗯。
可是呢，台湾的状况就是说，这些台独意识高涨年轻人，我并不觉得他们热爱当兵。
嗯嗯，这个已经有过调查了嘛？虽然不是在同一个题目之下做的调查，是吗？
或者说呢？
所以台湾好像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是不愿意为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来当兵或者
打仗。我看到民进党常常在批评说，诶，我们的国军的退役将领啊会去中国那边对岸参加跟对岸一起纪念抗日的活动啊、嗯、很悲愤。可是我会觉得我觉得民进党应该要检讨，用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台湾人啊就爱台湾的人去报考军校的那么少。或者说呢，台湾人愿意为台湾独立、愿意付出代价的比例那么少，
嗯
啊，应该要问这个问题才对。因为事实上，你如果没有尚武传统，并不表示说你不能打仗，因为你也可以请专业佣兵，哦、啊，大英帝国也好，罗马帝国也好，或者是中国也好，
嗯，
历史上很多打仗事实上是请佣兵打的，
是可是
你
请义族
啊、嗯，可是你要请佣兵打仗，有个前提就是你要愿意付出那个经济代价。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年轻人应该要努力赚钱，
嗯，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养得起佣兵。
是、
啊、目前看得出来，我并不觉得我们的这个赞成台独的这方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不像苏格兰是马上有一大堆将军，马上一大堆年轻人在报考军校，所以他们在伊拉克也好，在阿富汗也好，都有一大堆苏格兰人、嗯、啊，所以他们是不怕打仗的啊。那再来一个那个呢，我还有一个哈、啊，就是下一个我会说这个苏格兰这个独立真的不需要让我们高兴的哈、啊，
嗯，
就是说苏格兰这次呢，他会独立意识会那么高涨，除了北海石油之外，他们还有一个牌叫做世仇牌，
世仇
牌、嗯、啊，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不同的族群有世仇、
嗯、
而且他们这个世仇还307年以前的世仇哦、
嗯哼
啊、基本上当然虽然说族群跟族群之间难免有不对头的一点，可是他们最常打的是说，哇，我们四五百年前我们打过来一个仗，几百年前英格兰这个如何，我们如何英勇抵抗英格兰，因为他们的教育、嗯、苏格兰的教育很重视他们的爱苏格兰，就当年回去强调他们去跟苏格兰打仗那些战争嘛、
嗯、
这个对台湾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典范。为什么呢？如果要讲去好几百年前的世仇的话，在日本人来台湾之前，张仲伦跟权仲有一天到晚在打
在完全
在械斗，或者说福老人跟客家人一天到晚在那个械斗哈。如果说世仇牌可以变成国家分裂的一个理由的话，那台湾要分裂的还多得很。
而且台湾也就是说主张独立的这个范畴里面，那能够发生争执，而且称之为世仇的还更多，对不
对？
对，
所以我会说苏格兰独立跟台湾独立，你是不能有连带关系看的，因为它之间的相差的点太多了。嗯嗯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9月19号星期五 ，Joyce， 今天我们带来的话题就是这一次苏格兰选举之中，有很多因素，那其中还有一个因素是挪威因素。刚才您谈到了台独跟这个苏格兰独立不见得能相提并论。
我要先说、嗯、说，其实如果说我们是关心台湾跟中国的未来，将来真的有可能给和平解决的话，
嗯，
我们当然是希望苏格兰独立失败对我们的未来比较好。
嗯，
啊，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是希望台湾、嗯、不管是希望台湾独立还是说希望台湾将来是和平解决的，你当然是希望这次联合王国会继续生存下去嘛。
嗯，
为什么呢？因为苏格兰的结果并不会改变台湾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本身的状况的看法。
嗯嗯，
我们还是希望不要打仗。
是，
好，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的命运是由2300万人决定、
嗯、
可是他会对北京的有很大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
嗯，
好，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如果说这次独立公投真的成功了，北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嗯、首先北京会觉得英格兰在 联合王国在1997年因为布莱尔的时代同意权力下放是一件好笨的事、
嗯、哎，做成一个很坏的示范。
17年而已、啊、马上他独立成功了、嗯、所以呢那个北京呢一定会拼命的在加强这个西藏跟那个新疆的移边计划，而且他也会他也会尽量的鼓励移民搬去香港住。
嗯，
我认为他也会拼命的想要移民来台湾。
嗯、啊，
还有呢，就是苏格兰的独立，因为是因为北海石油而造成30年这个急速高涨的，北京会得到一个结论，他要想尽办法打击台湾的经济自主。
嗯，
哦，北京从这个过去20年来，他只是拼命打击我们的外交，哎，基本上他并没有全力打击我们的经济自主、嗯，因为北京也不希望让台湾人觉得说，哦，是怕把我们台湾变穷的。
是，
可是如果苏格兰这次独立成功的话，我认为北京会觉得把台湾变穷是好的。他越穷越依赖中国，他就越不可能独立。
但是他如果现在结果是这样了，也就是说55吧，
我说就是说这次统一成功了，
对，
我觉得
那他难道中国不会再还是一样采取一种对台湾的经济，
至少说我是说年轻人哈，就我说太阳花世代他们很希望台湾独立，可是我要说基本上我们台湾没有什么筹码，我们连有武力捍卫自己的那种这个不管是想要打仗的决心啊，或者花大钱请佣兵的决心都没有的话、嗯、我们唯一的可以指望就是说我们可以用道德劝说而已，希望中国如果想要留住我们的心的话应该多多运用它的软实力。
嗯，好，
然后我们要用道德劝说的话，今天因为1995年魁北克也是一样独立公投失败，2014年苏格兰在独立公投失败，我会觉得我们去劝中国就说将来用和平解决的这个，而且不要用逼迫我们的方式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我们的筹码会比较多，而且我要说道德劝说真的是台湾对北京的唯一的筹码。
嗯，
哎，所以我是说，所以当然是他们的独立失败对台湾的比较有帮助才对。而且呢，我们会再怎么来说，我们这次要佩服的，我觉得我们最要佩服的不是苏格兰独立决心，因为苏格兰一直有他的本土意识，我们要佩服的是伦敦怎么这次他这么有风度，这么抱着这个民主开放的自由，一个这么有风度的国家，我们当然是希望他在国际上影响力越大越好才好，我们怎么会希望看到他分裂然后走下坡勒、哦、我们希望，我们知道如果说这次独立成功的话，马上英国可能就会丧失他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哦
嗯、
然后马上我说、欸、那个会造成的，当然我们将来我认为日本啊、印度啊、巴西啊，全部都会加入联合国变成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了。这代表什么嘞？这代表说，在国际上最常挺台湾的美国势力会越来越小。
嗯哼，
啊，这个对台湾不是好事。然后再来就是说，欧盟目前是28国，因为苏格兰独立成功，它可能也会这个帮助了加泰隆尼亚啦，或很多欧洲国家都有的那些独立运动，所以欧盟有可能会增加成35国、40国。啊，这个代表欧盟会变成一个更吵吵闹闹的集团，
嗯，
这样子代表欧盟在国际上影响力也会变小，这样子代表说一直打压台湾空间的中国势力会更大，因为它会变成一个唯一跟美国、嗯、而且欧盟已经变成不能帮助美国了，因为欧盟一定会变成一个吵吵闹闹的一个集团，所以这也是代表说中国的势力会更大，那台湾就会更辛苦，所以当然我认为苏格兰独立失败对我们台湾会比较好，这样子、
嗯，你刚刚推的这个骨牌有一些小的环节我不见得能够完全同意，不过不能够这样去类比一个苏独跟台独，这个我相信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总觉得现在台湾的这个独立的运动看起来有一种更天真而生猛的这个取向，而这个取向好像看起来是不顾一切代价的，是吧？
是的，我是想说，因为你如果越了解台湾、嗯哦、你一定要拿，你要了解台湾，你要拿台湾跟很多国家做类比，你越看到各国的统独的运动，你就会发现台湾真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们根本我们跟任何地方的这个状态都不一样哈。好，那我再来讲说苏格兰这次呢 ，Yes 这边
想要效法的挪威，
哎，一直在讲说我们可以变挪威，我们可以变挪威，所以我用这个时间来介绍挪威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且我认为苏格兰为什么绝对不可能变挪威？我会觉得苏格兰赞成独立的一方一直讲我们可以变挪威，实际上是一件很不诚实的事情哈。好，我先讲挪威哈。挪威有一些，挪威跟苏格兰最像的就是说，他们同样都在1969年发现北海石油。
嗯
哼，好。然后呢，我先简单说一个苏格兰绝对不可能变挪威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挪威基本上有把它石油带来的财富存下来，
嗯，
好，就是用来他呢很刻意的说，诶，我每年只能花多少而已，他把所有的赚来的钱存到了他们的主权基金去。
嗯，
好，苏格兰的北海石油赚的钱事实上是已经都花掉的，就是说赚多少就花多少啊。然后呢，北海石油已经现在发现了将近40年了嘛，所以最好采的石油都已经过了啊，就是将来它的成本会比较高的，将来存，因为石油存量毕竟有限，它不可能永远都是永远都那么多或永远都那么好采，所以呢苏格兰的要用过去30年来北海石油带来多少财富来估未来，苏格兰这个是估计错误，而且呢它不可能像挪威一样，因为挪威是一直在存成未来，存成未来的钱。
嗯，
好，然后所以我再来讲说挪威它的奇特在哪里，因为每一个国家只要发现了什么天然气，发现了石油，就说我们要学挪威，可是没有一个国家要学成。好，所以我要先讲挪威的奇特在哪里。所谓呢，在挪威呢，虽然在别的只要是它的北欧的邻国呢，看到挪威都会很讽刺的说啊，它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因为它跟我们不一样，它有石油，我们没有，我们要努力工作，它就靠它的石油而已。可是呢，挪威呢，还是跟其他阿拉伯国家很不一样。你如果北欧那几个国家你都走一趟的话，你就会发现北欧挪威真的是一个北欧国家，它跟其他的北欧国家真的有一些共同点，所以我一个讲啊。
嗯，
第一个，因为我是做出版的，所以我先观察到这一点，他们真的是一个 好爱阅读的国家。
嗯，
他们每年的关于这个阅读的那个消费呢，在北欧这几国都是全世界排名最高的。
嗯，
这个有一个它历史的原因，因为它是路德教派，所以呢他们是全世界最早把消灭文盲的国家。
嗯，
所以他们的阅读率、识字率都比他们的识字率比世界各国都早达到几乎 99% 以上。
嗯，
哦，95% 以上，所以呢他们的阅读率也是全世界排名最高的。
是，
第二，他们都有社会民主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讲清楚就是说他们是福利国家。啊，然后呢我想台湾很多人都知道所谓福利国就是国家负责帮你养小孩啊。可是我要讲啊，一个福利国能够运作能够长长久久下去啊，它有一些条件。它的一个条件是劳动参与率一定要特别高。
嗯，
啊，意思就是说挪威在北欧这些国家，就算有妈妈因为生小孩2年3年没去工作的话，他不会像别的国家就再也不进职场了。
嗯，
他们一定是小孩差不多3岁了，他们就马上进职场了，
是
恢复工作了。而且呢他们的一定劳动参与率高的话，缴税人才会多嘛，所以他们不是缴的税的税率特别高而已，这个，
而是缴税的人多，
缴税人也要特别多。讲清楚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在北欧这些国家里面，他们是看不起不工作的人，他们是看不起用税的人的。好，就是说他们有一个非常吃苦耐劳的传统，我想跟他们是寒带的国家有关。因为我们知道在如果是在我们比较炎热的国家的话，我们是吃是通常是我们最大的烦恼，工作其实你主要是要有跟吃有关。可是如果在寒带国家的话，其实食衣住行都是你需要奋斗的。好，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因为冬天很冷，你没有衣服穿，你没有鞋子穿，你就是会冷死嘛。光为了要穿那些衣服，你可能就要努力的去找野兽。你看阿拉斯加之死那部电影，你就要知道要找野兽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哈。那还有就是说下雪的时候，你没有每天出去铲雪。
嗯，
你就是会一个月没有办法出去这样子。
也就是劳动是无可避免的，对吧？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赶快跟我们来谈谈苏格兰。其实现在已经在谈到挪威了。
好，因为苏格兰很想要效法挪威，至少独立的那一篇。嗯，啊。那我先讲说，因为挪威是北欧国家，所以它跟北欧国家有几个共同点。我刚刚有讲的，第一，他们是阅读率超高的；第二，他们是社会民主国家。
是
啊。第三，他们是一个政府非常廉洁，而且人民也高度信任政府的国家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你在北欧的这些国家呢，他们的国会议员也好，他们的部长也好，你不会习惯他们看到黑头车。进进出出，不像台湾这样子。他们大家都骑脚踏车，要不然就坐公车上班啊。而且呢， 他们呢一切都照规矩来，就是说你要去跟政府说，哎，要什么标案的话呢，嗯，你来跟政府官员攀关系说，哎，我的谁谁谁是你的谁谁谁，嗯，那是没有用的。
是
这个另一面就是说呢，你会觉得这些国家比较没有人情味，在街上看到人比较没有笑脸，嗯，你在电影那个龙纹身女孩看到那种大家脸上大家都那个面目大家非常严肃，那是真的哈，啊嗯。我再举一个这个台湾比较敏感好了，的确在北欧国家你比较少看到人家让座给老人跟给孕妇，
嗯，
啊，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比较没有人情味的国家，因为他照规矩啊。那再来，他们是非常男女平等的社会。挪威是欧洲第一个通过女人也要服兵役的国家，
嗯，
而且通过这个法案的是主要是女性的国会议员。啊，就是说这些北欧国家他们你都可以看到说女性做总理，而且国会里面将近一半是女性啊，那这他们的政策也特别对女性特别亲善，例如说呢，女人呢如果因为生了小孩三年不工作的话，你的薪水不管你的公司付多少薪水给你，嗯，是政府会负责付给你。
嗯
啊，就是说政府用薪水用你上班领多少政府就付你多少，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生小孩之前没上班政府都不付钱给你，
是
因为这不是福利，这是当作说他当作你说你带小孩也是一种工作哈，嗯啊，所以这是挪威跟北欧其他国家都一样的。可是因为这北欧这些国家里面挪威是唯一有石油的，所以挪威还是有一些跟北欧很不一样的。
嗯，
你如果只是去奥斯陆看的话啊，你说其他国家北欧的瑞典啊丹麦取消它是阿拉伯国家，可是你会看到说外表它真的很像北欧。为什么？你如果去阿拉伯国家的话，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大堆非常亮丽的摩天楼，然后他们的 shopping mall 里面都有一大堆精品，嗯，基本上你在北欧你在挪威看不到，奥斯陆看不到哈。
是，
然后呢他们的建筑都很无聊，王宫看起来也很无聊，哦，绝对没有白金汉宫那种气势，嗯，哈。然后呢可是我说北欧还是有哪里不一样，首先因为他们整一整代的小孩没有经历过贫穷，所以他们披萨考试里面是变成北欧最差的。
Oh.
我们知道北欧这个披萨的话，第一名永远都是那个芬兰嘛，然后呢，这个瑞典啊、丹麦都不差，嗯，可是北欧就会掉到30名左右。
就是挪威，
对，就挪威啊，嗯，挪威就会掉下去。然后呢，你在挪威奥斯陆的话，的确你已经看到说他们有路上有乞丐跟有这个嗑药的人的，
哦，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挪威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就是说礼拜一跟礼拜五你搭火车的话，上下班时间搭火车你会觉得特别空，
嗯，
因为大家礼拜一跟礼拜五养成习惯不上班了，
不上班，
嗯，礼拜一礼拜五，啊，就是大家比较想说反正希望在周末再多一天嘛，
也就是他们的工时是短很多的，
不是工时短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用各式各样的理由请病假，这是挪威这几年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嗯，为什么挪威永远都有四分之一的人在请病假，嗯，基本上北欧其他的国家都没有这个问题，只有挪威有这个问题。而且呢因为挪威的基本上他没有失业率的问题，因为政府有了钱，虽然说他要把很多有了钱赚来的钱存下来，可是还是有去增加他的公共的支出，例如说他的医疗的人员啊，他的那个教育从业人员，这些是政府付的公部门的，所以政府的还是有付钱砸下去，所以挪威的失业率特别这个特别小，不像说，所以挪威是全世界就少数完全没有经历到2008年这个金融海啸打击的，不像北欧其他国家都有受到大打击。所以呢瑞典还有一个城市，因为那个地方的青年失业率实在太高了，
嗯，
所以这个城市呢还想说你如果待在家乡的话我还要付失业救济金给你，
啊，
所以拜托我付你一张那个车票去挪威的车票，跟付这个跟负责支付你去挪威一个月的住宿费用，我拜托你去挪威找工作，
嗯，
而且那些人去挪威真的都还找得到工作。你现在在奥斯陆计程车司机也好，还有那个旅馆的服务人员跟那个这个服务业的那个基层，嗯，已经几乎都是瑞典人了。
是，那你现在这刚刚谈的这些现象，
所以我说挪威光石油本身，
嗯，
哦，虽然他已经尽量要存下来，哦，不想要不希望说把帮后代把这些钱花完了，可是挪威还是有一些跟北欧很不一样的一些特征，
嗯，
然后呢我们知道北欧其他国家其实创业都还蛮成功的，例如说 Nokia 完全不做手机之后，从 Nokia 离职的员工 创了300家新创的事业来做各种科技公司，就是说北欧其他国家有创业潮，这个东西你在挪威就看不到。北欧的其他国家这个有非常成功的 IT 产业，你看 Skype 也是在北欧创立的嘛，可是在挪威基本上所有的工程师都去做跟石油相关的产业啊，所以这个我说挪威还是有一些跟北欧不一样的一点哈，虽然它非常北欧，可是石油还是改变了它。所以我认为苏格兰其实待在英国里面哈，英国毕竟产业还比较这个有多元性，
多元比较丰富一点，
比较丰富哈。你如果只是你苏格兰如果只剩下石油，而且不是说不是，就是其实挪威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不要让它自己的产业只剩下石油了，可是石油还是改变了它很多。好，例如说会让人比较不想工作之类的，所以苏格兰如果真的想要走挪威的路线的话，我并不觉得说那个有那么可以羡慕。已经这个挪威已经是全世界最热爱工作的这个文化传统，有这个崇尚传统，可是石油还是改变它了。
是，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台湾发现了石油，也不必去妄想说成为挪威一样的国家。
我是觉得那些发现什么那个自然资源那些国家，我们都不必特别羡慕啦。我们还是说想办法，我们应该羡慕的是芬兰，为什么倒了一个 Nokia 可以多出300个公司，或者说有一些为什么丹麦它可以出那么多世界级的公司，连啤酒我们也都有 Carlsberg 啊。所以我是说这个我们才是可以羡慕的。
今天的这个话题里面还有一个焦点是统独，我还特别有兴趣的是你今天前面说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唯一对付大陆也能够有办法的是道德劝说。我们还有1分20秒的时间，可以谈一谈怎么样从事这个关于台湾主权和自由示范的道德劝说。
这个是英格兰跟加拿大都有很好的例子哈。然后呢，我们要说我们台湾跟中国虽然有不一样，可是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汉语使用者。哈，今天魁北克跟加拿大甚至是不同的语言哈，他们当然很多不同，可是光语言不同就已经决定了很多了。好，所以我会说，其实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是很多国家都不一样的啊。就是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跟苏格兰跟英国打过的仗，绝对比台湾跟中国打过的仗还多很多啦。我们跟中国打过的仗有几个嘞？施琅打台湾一次，古宁头打台湾一次，而且严格说起来的古宁头那些根本没打到台湾来，只有到金门而已。所以我会说，要跟苏格兰类比，我们真的是差太远的。
所以道德劝说的主旨，如果让你去画出几句话来讲，
我会说就孔子的那句话：“远人不服，则修问德以赖之。”我就觉得中国应该一天到晚在那里推崇孔子，他对我们台湾、对西藏、对新疆，应该要想想这句话。
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赖之。这个赖就是去来的来，作为动词招来就用念赖，是吧？
在台